嗨，大家好，我是阿兄。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个视频继续来聊如何让你的心静下来，将你平时的焦虑内耗彻底消除的训练方法。那上一个视频说了，这个训练方法呢，来自小指观书的第六章。完整的方法一共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先通过静坐来练静心。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通过静坐的训练呢，我们的心相对有定力了，再到生活当中去练这个静心。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嘛，那么上个视频呢，只聊了静坐训练的前半段，也就是静坐当中的三种指法啊，细元手静止、自行止、体真止，让我们的心啊，这个能够暂时的静下来。不过，真正能够让你在静坐的时候彻底静下来的方法，不仅仅只有止这一个方面啊，是需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法，叫做观，也就是啊，你怎么都止不住杂念的时候，你就去观，最后通过止和观互相配合。你才能够在静坐当中得到真正的清净。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把剩下来的在静坐当中如何去观的这一个部分，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好，那么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到底怎么在静坐当中去观呢？智者大师说啊，观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对峙观，一种叫做正观。那么这里呢，我其实是一点都不敢直接给你看啊，到底什么是对峙观？因为这个观呢，和前面的这个止呢，它有一点不一样。像基础的这个细原止啊，你哪怕不懂佛理，没有修行的基础，甚至对佛法一知半解都没有关系，直接坐下来去训练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观呢，它有点不一样。观是真的需要你有一点基础才能够练的。如果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你直接去学观，你不但观不到智慧，甚至还会不自觉的对佛法产生抗拒和反感。不信的话呢，我就先来跟你大概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对峙观啊，你一看就能够明白了。那什么叫做对峙观呢？简单来说就是对症下药啊，你有什么毛病就用什么观来治它。比如说啊，对治贪欲就用不净观，对治嗔恚就用慈心观。那这里呢，我们先拿这个不净观来举例啊。什么是不净观呢？相信很多人以前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比如说啊，你发现自己太好色了，那么你就去观想那个美女身体里面呢，装的全是屎尿痰鼻涕汗水血水啊，都是些污秽的东西，以此来慢慢的转变我们对美色的贪欲。但是啊，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它会有效果吗？啊，我相信肯定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呢还会有反作用。就像我自己最开始接触佛家的时候，我一听这个不净观，第一反应就是啊，你要让我戒色，我才不戒呢，美女如此的赏心悦目，如此美好，你要我放弃如此美好的东西，我才不要呢。我立刻就会跳起来抗拒反感。那一旦心里面开始抗拒，也肯定会开始对佛法产生怀疑，就马上会怀疑说，你这么去观想这个美女身体里面装的都是些污秽的东西，这个就能够让人戒色吗？这不可能吧，这应该又是一种骗人的给人洗脑的东西吧。那你看啊，这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为什么观不适合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直接去学直接去练。那除非是怎么样呢？除非是说你已经初步的有了我们之前视频说的善法欲了啊，那你再来学这个观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什么是善法欲呢？有些朋友可能说没有看过之前的这个视频，那这里呢我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很多之后，你有一天呢，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发现去追求这些美色啊，其实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你得到了这个美女，过了不多久你就腻了，又想得到另外一个美女，又或者是得到了这个美女啊，你又怕失去她。你有一天呢，真的觉得一直这样追逐下去，得不到就痛苦，得到了又很快就腻了啊，你发觉你真的是好累啊啊，你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那你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啊，原来佛陀啊、老子啊，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原来追求美色啊、财富这些呢，都是虚妄颠倒啊。所以说你厌倦了，你不想再追求这些了，你想去追求如佛菩萨一般的大智慧啊。那么等你已经初步的有了这样的改变以后，那么此时你再来学这个观啊，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此时内心最根本的欲望已经初步的发生了改变了。但是呢，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啊，你虽然此时想改变啊，想不追求美色，想去追求大道，但是啊，我们这个 好色的这个习气啊，它非常的根深蒂固，所以说此时的你呢会左右摇摆啊，一会儿呢想去追求大道，一会儿呢又还是照样贪求美色，所以说此时的你呢非常的痛苦啊，你不想再这样左右摇摆了，你想把这股习气彻底的转过来，想彻底的让自己不贪求美色，就想让自己一心只追求大道。那等你有了初步的这样的心境之后呢，你再来练这个不净观，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是主动的愿意去观，并且呢，你还最后会发现啊，你不断的不净观居然真的有用啊，居然真的可以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潜意识，改变自己的习气，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贪念呢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轻。好，那么以上说的呢，就是说你最好呢是有一定的基础才来学观。但是现在我猜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大师兄，那我没那个基础，我现在没有这个善法欲，是不是后面的这个观啊，我现在就不用学了？那千万不要这么想啊！我说这么多啊，不是说让你现在一定要去练，而是不想让你对佛法产生不必要的反感。你先听着，先大概的知道观是什么意思，先把这个止观的这个逻辑和原理你提前搞明白。那这件事本身呢，就是变相的培养你的善法欲，因为善法欲这个东西呢，它什么时候发芽呀？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呢，你突然经历了某一件事情，你心里面突然就涌上来了一种感觉，哎，你发现哎，真的好累啊，原来佛陀说的都是真的，这样追来追去最后都是空啊，我不想再这样子了。那就在那个瞬间，你脑子里面可能会突然冒出来一句话，哎，大师兄好像说过有一个什么不净观什么正观之类的，你看这个就是今天种下去的种子发芽了。现在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观跟我可能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它就是你顿悟的契机，那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正式的开始练止观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了，我们还是继续回到前面来详细的看看这四种对治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呢，我们还要再回过头来再详细的说说这个不净观，因为刚才我举的那个啊，观美女的身体里面装的全都是一些污秽的东西，这个例子呢可能会让很多朋友产生一些误解啊。其实真正的这个不净观呢，不只是这一种观法，真正的不净观呢是可以对治一切贪欲的。那贪欲可不只有贪色，还有比如说贪吃、贪睡、贪名、贪利、贪舒服、贪别人的赞美、贪手机、贪游戏、贪刷短视频，这些全部都是贪欲。说白了，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东西你特别想要，得不到就难受，得到了又怕失去，这些都是贪欲。那面对这些贪欲啊，你都可以用不净观去对治。比如说你特别爱喝奶茶，一天不喝就难受，包括现在一提到奶茶你就特别想喝，那不净观呢也可以对治这种贪欲。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你去观想一杯奶茶里面啊有多少糖，有多少奶精，有多少添加剂，然后喝进肚子里面，这些东西会变成脂肪贴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大腿上，影响美观也影响健康，以此来慢慢的淡化我们的欲望。不过这时候相信你可能会说啊，这样去观想就是不净观了吗？那大师兄啊，我平时大脑当中也有过很多次类似这样的思考啊，比如说我抽烟是吧，有时候我也会想啊，烟里面有这个尼古丁啊，对身体不好，而且抽完烟也不能够抚平我内心的无聊或者是焦虑。我有时候也会想刷短视频其实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影响我做正事。我虽然没有正经的学佛，但是我也早就已经很多次这样去观过了呀。可是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是我这样观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照样止不住我的贪念，我该抽烟还是抽烟，该喝奶茶还是喝奶茶。所以说佛家说的这个观真的有用吗？其实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呢，你平时脑子里面随便的想一下，那个根本就不叫做观，顶多算是突然的闪了一个念头而已。这和我们安静的坐下来真正的在静坐当中去练习不净观，那差了十万八千里了。首先你想一想，你平时一般是在什么时候才会这样短暂的脑子里面闪这样一个念头？一般情况下你都不会想这些的。像是我的话，一般都会在抽烟把自己都快要抽远了啊， 啊，这个时候呢，一边抽烟一边想，这个抽烟里面有尼古丁，对这个健康不好，这根抽完了我就不抽了，就戒了。可是过一会儿呢又继续抽了，然后呢又或者是一边喝奶茶都快要喝完了，喝撑了，一边想啊，这里面都是糖，都是添加剂，以后再也不喝了。结果第二天呢还是照样喝。又或者是你这会儿已经熬夜刷剧，已经刷到了凌晨两三点了，才想到这个刷剧也就是这样子，都是老套的剧情，什么金手指，什么重生，怎么能听到别人的心声，都一个样的呀，没有什么意思，还影响我明天工作。可是那你就是忍不住，照样还是会把这部剧刷完了，你才肯去睡觉。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呢，你手上就有一根烟啊，就有一杯奶茶，短剧就放在那里，你一边享受着，一边又想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不进观去克制它，你觉得可能有用吗？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用短暂的念头去对抗我们那根深蒂固的习性呢、啊、所以说我们平时总是止不住啊，但是静坐的时候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旁边没有手机，没有烟，没有奶茶，没有任何让你动心让你上瘾的东西在你前面晃啊，你少了这些强大的外源的干扰，所以说能够让你在静坐的时候哪怕突然有了想喝奶茶的这个念头，那这个时候呢用不净观哎也相对容易的能够止下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在静坐的时候你的心是提前有准备的，你不是在刷剧的这个间隙抽烟的这个空档被动的闪了一个念头，而是你盘好腿调好息，告诉自己接下来这20分钟我什么都不干，唯一的目标就是练习如何不让自己被习气牵着鼻子走。这是一种郑重其事的心态，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准备，肯定也就能够更加容易的止下来了。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你在静坐当中的观想和平时你脑子里面闪这么一个念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静坐当中真正的这个不净观呢、啊、它是非常的细致，有详细的步骤的。我们平时的念头是这个奶茶里面有糖，吃了会胖啊，就完了，前后的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可能不超过三秒钟，对吧？但是在静坐当中真正的这个不净观呢，你是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来做的。首先啊，你先闭上眼睛，现在脑海当中清晰的观想到那杯奶茶它的像啊，也就是它的颜色、触感、香气，然后呢你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用意识去分解它，你先观想它进入口中不再是清凉香甜，而是变得温热粘稠，然后呢你再观想它和你的口水混合滑过喉咙进入到胃里面，接着呢你再观想它在胃酸里面翻滚发酵，最后变成了一团酸腐状的糊状物，然后呢你再观想它的这个精华被吸收，剩下的这个残渣进入到肠道，最终变成了粪便，发出臭味，然后排出了体外。你甚至回过头来又再继续来观想那些被吸收了的糖和奶精，现在正一层一层的贴在你的血管壁上，包裹在你的肝脏上，堆积成你肚子上面一圈一圈笨重的脂肪。这个漫长的细致的并不愉快的这个过程，你一遍又一遍成组成组的去观，当然这样的观呢并不能够直接让你把这个想喝奶茶的这个杂念把它给停下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清晰的观察到啊，那个原本贪爱奶茶的那个习气啊，它就在你这个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突然冒出来，像一个耍赖的一个小孩，他在你心里面打滚撒娇威胁，他会怂恿你说你快别想了，别这么关了，你睁开眼睛吧，别折磨自己了，别给自己洗脑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关键的这个时间点了，这就是我们平时你闪过了一个念头然后就完了，然后呢你就被这个习气牵着鼻子走的那个关键的这个时间点了。但是现在在这个静坐当中你慢慢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察非常的细致，你现在能清晰的看见你的这个习气它是怎么在怂恿你，是什么时候在怂恿你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关键了，你看见归看见了，但是你不跟他去打架，你也不强制的去压他，你不需要咬牙切齿的对自己说不许想不许馋，那没有用的，反而会更难受。那你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你不接他的茬儿就行了，你继续去观想前面的这个不净观， 这个念头不断的怂恿你说好想喝啊，别打坐了，赶紧去点外卖吧。你听见了啊，但是呢你不跟着他跑，也不去跟他辩论说到底喝奶茶好还是不好，你也不压抑他说我不能够想，你只是听见了，然后呢直接就转身去观想那边奶茶进到肚子里变成粘稠酸腐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强行的驱赶那个贪恋，而是用不尽的这个真相这个画面啊去覆盖它，去断它的粮。因为这个贪恋呢它要存活，它是需要你给它充电的，你的注意力就是它的电啊。你以前这个闪个念头就停了，就等于说你刚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结果你马上就停下来了，又把这个插头给它给插回去了。但是现在呢你在这个静坐当中，你选择不给它充电，你不在乎它还在不在，你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把不净观的这个画面观得更清楚这件事上，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那股原来让你坐立不安的残劲儿，那个影头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一样，力量越来越弱，最后它虽然可能还在，但它对你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掌控力了。那么到此时呢，你就第一次体验到啊，你原来真的可以暂时的降服这些贪恋啊，原来真的可以通过观的方式去止住啊，你终于第一次尝试到了你不再是贪欲的奴隶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再强调一遍啊，不管是不净观还是后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慈心观、戒分别观、熟悉观，这些都只是让我们在静坐当中暂时的降服贪欲嗔恚我执杂念，并不能够从根儿上彻底的断除我们的习气烦恼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样一个东西呢，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呢，你以后呢会少一个不必要的烦恼啊。就像我之前一样，我一直很烦恼为什么我在静坐的时候我能够去降服那些杂念，可是一到生活当中我就跟没修行一样，我什么都止不住啊。因为很简单，我们现在还只是在练很基础的止观，能在静坐当中暂时的降服杂念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要在生活当中也能够一心清净不被杂念牵着鼻子走，还需要练后面更深入的正观，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更深入的去练止观，最后才能够做得到的啊。所以说啊，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明白这四种对峙观只是暂时的降服烦恼，它的目标它只能够暂时去降服烦恼，它不能够让你在生活当中啊直接就能够这个止住各方面的杂念啊。另外啊，对于这个不净观呢，我还要再啰嗦一点，很多人可能还听过用不净观的方式去观尸体、观腐烂、观白骨的啊，但是这样的不净观呢，它算是属于不净观里面相对于来说更高级一点的啊，所以说我不建议初学者你直接就去做啊，你别把自己搞得恶心反感了，那就不好了。除非是说什么呢，你以后定力强了，基础好了，你可以试着练一下，对吧？像我们初学者刚开始你就练练怎么用不净观去观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比如说观这个手机、观戒烟啊、观这个吃吃喝喝啊等等，这些基础一点的、温和一点的。那不净观的这个核心呢，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厌世啊，不是为了让我们厌恶，而是让我们慢慢的看淡、慢慢的看清啊，慢慢的不执着，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改变我们的习气。好，那这个不净观呢啊，就聊了很多啊，那我们就不接着聊了，接下来我们直接再来聊第二种对峙观啊，也就是对峙嗔恚的这个慈心观。那这个嗔恚这个词呢，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啊，其实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脾气大啊，爱发火、看不惯、嫉妒、怨恨啊，甚至包括心里头那种莫名的那种烦躁啊，这些都是嗔的这个范围。那慈心观是怎么修的呢？相信很多人也可能说大概的听过啊，也就是说对你讨厌的人啊，你去观想他，愿他快乐，愿他平安，愿他过得好啊。我猜你听到这儿心里面可能又跳起来了，什么，我那个同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抢我的功劳，恶心我，我还来不及呢，你让我祝他快乐，我是有病啊啊。或者是说那个邻居，对吧，他天天把那个垃圾堆在我家门口，你让我祝他平安，我不祝他全家就不错了。你看是不是跟之前听这个不净观的这个反应啊一模一样， 立刻就跳起来抗拒反感啊，因为你心里面会觉得这个玩意儿呢，它太违背人性，太假了，这不是让人当傻子，当任人欺负的老好人吗？那这个呢，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一直反复强调，这个官呢，不能够直接一来就应学啊，它需要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善法欲啊，是你尝够了生气的苦，你真的不想再被愤怒所绑架了。那像你不知道有没有类似这种经历啊，比如说你跟别人吵架生闷气啊，事情都过去好几天了，可你心里面呢还在那里翻江倒海，洗澡的时候在想，吃饭的时候在想，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越想越气，越想越精神。结果呢，那个让你很生气的那个人啊，可能他早就已经呼呼大睡了，第二天高高兴兴的去玩了啊，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生气，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你啊，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用别人的错误在惩罚自己，气得自己胸口发闷，胃疼，掉头发。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体会到了这种被愤怒灼烧的痛苦啊，你真的觉得累了啊，你打心眼底喊出了一句，我再也不想这样了，我再也不想再当情绪的奴隶了，我想让自己的心真正的舒服一点，自由一点。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听这个慈心观呢，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因为它不是在让你傻乎乎的直接去原谅别人，它的目的是帮你把自己心里面的那把火给浇灭了，是让你自己从愤怒的牢笼里面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啊，你才会愿意坐下来，在这个静坐当中去试试这个慈心观。而且啊，你平时听的这个慈心观呢、啊，跟佛家真正的这个慈心观，它的这个操作的方法啊，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像你平时在气头上的时候，也肯定经常会对自己说啊，劝自己想开一点，对吧？你平时在气头上也会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了。但是我们平时这种操作方法呢？啊，他又是再像前面说的那样，你只是闪了一个念头啊，你只是就什么前后一秒钟，对吧？你好像安慰了自己一下，然后呢，接下来马上继续又在心里面翻这个翻旧账。而静坐下来里面真正的慈心观，它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它有非常详细的步骤。你盘好腿了，调好息了，心稍微静下来一点了，然后呢，你不是直接一上来你就去祝福那个你最恨的那个人，你去祝他幸福，祝他开心。你要这么做的话，那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自己找死，对吧？你根本就吃不下来的。真正的做法是，第一步先对自己修慈心，因为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去爱别人的。你闭上眼，真诚的对自己默念啊，愿我自己没有烦恼，愿我自己内心平静，愿我自己健康快乐。你就这样一遍一遍真心实意的祝福自己。然后第二步，你再对一个你很敬重的人去修慈心，比如说你的恩师，或者一个你特别佩服，一个对你很好的人啊，你心里面清晰的观想出他的样子，然后非常真诚的向他发送祝福啊，愿您没有烦恼啊，愿您内心平静，愿您永远健康快乐。接着呢，第三步，对一个你无感的人，比如说对一个路人啊，对一个快递员啊，你观想他的这个样子，同样你也发送祝福。好，那么以上三步呢，都还只是热身，第四步开始啊，才是最关键的。接下来呢，你对一个平时你稍微看不惯，稍微有一点讨厌的人啊，注意啊，哪怕到这一步，你也别先直接找那个跟你有血海深仇的那个死对头啊。而是先找一个跟你之前有点小摩擦、小讨厌的人，比如说那个平时啊总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大声打电话的那个同事，然后呢，你对他发送同样的这个祝福啊，愿你没有烦恼，愿你内心平静，愿你也过得好。好，那么这个时候关键的时间点就来了，哪怕你如此一步一步的做了这么多铺垫，哪怕你只是祝福那个稍微看不惯的那个人，你心眼底那个嗔恚的那个习气啊，也肯定会在这个时候立刻像个暴躁的小孩一样突然跳出来，他在心里面疯狂的给你捣乱，他会拼命的给你放电影说，你凭什么要祝福他呀，你忘了吗，他上次是怎么让你下不来台的，他就是个烂人啊！你看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平时说啊，算了算了，不跟他一般见识，以后那个念头闪过去之后，立刻又 回来反扑你的那股力量。但现在呢，你在静坐当中啊，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这股愤怒啊，它是怎么出来的，它是什么时候这个出来的，你清楚的观察到它现在就在怂恿你继续的恨下去。这个时候你的方法跟这个对峙奶茶的这个瘾是一样的，你不接他的茬儿，你不需要跟这个念头辩论说啊不，其实他也有优点，他也很不容易啊，这太假了，对吧？你根本就不接受的，你心里面的火根本就压不住，你也不需要强行去压自己说啊，我不能恨，恨是不对的，那也只会让你越来越憋屈啊。所以说，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你虽然听见愤怒在那里咆哮，但是呢，你像调这个电视机频道一样，直接就不理他，直接就换台了，转身继续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继续在脑海里面真诚的一遍一遍的对自己发祝福，对敬重的人发祝福，对一个无感的路人发祝福，对稍微有点讨厌的人发祝福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并不是真的要原谅他，你是在给自己断电啊。那个让你痛苦的那个愤怒啊，他的这个电源呢，就是你的注意力，就是你在心里面不断去翻这个旧账，不断的回放它有多坏，对吧？那现在呢，你把这个注意力，这根电线呢，从那个让你痛苦的那个插座上面拔下来了，插到这个祝福的这个频道上了。你用愿你平静、愿你快乐这些善意的念头，去一遍一遍的冲刷，覆盖那些让你胸口发闷的恨意，慢慢的奇迹就发生了。你会感觉到原来啊，像一块石头一样堵在你胸口的那股气开始松动了，变软了，甚至最后呢，他自己就消散了。那个让你讨厌的人，他的样子可能还是继续存在，但是你对他的那种刺一样的灼烧的那个感觉慢慢的消失了。这一刻你不为谁，你是为自己赢了一次胜利。你第一次体验到原来放下怨恨最舒服最解脱的不是他，是你自己啊！你终于不用再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了。好了，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慈心观。当然同样的，这个慈心观也只能够暂时的在静坐当中降服我们粗猛的嗔恨心，让你从情绪的漩涡里面暂时的抽身出来啊，它并不能够从根上彻底拔掉你那个爱发脾气的那个种子。要想彻底改变还是后话，要靠后面更深的正观智慧啊。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暂时的这个清凉呢，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修去体验啊。我们不要想的太多，不要想的啊，我一修了这个慈心观，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啊也就不会发脾气，那没有那个效果，那是后面修才有的效果的。好，我们讲了第二关，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三种对峙我执的戒分别观。那这个戒分别观呢，一般人可能听都没怎么听过了啊。那在具体聊怎么进行戒分别观之前呢，我们先看看这个戒分别观对峙的我执到底是什么。这个我执呢听起来又有点专业了啊，但其实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对我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执着啊。我们会本能的认为在我们这个身体和这个心里面呢，有一个坚固的独立的可以主宰一切的我存在啊。因为这个我执，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说别人骂我一句啊，那个我就受不了了，他要跳起来开始去反击；别人比我强啊，那个我也开始变得自卑嫉妒，我的东西被别人碰了，那个我就开始心疼去生气，对吧？我们一天当中都在围绕着这个我打转，去维护他，去满足他，害怕他受一点点的这个伤害。那这个戒分别观呢，就是用来拆解这个我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又有人会说了啊，什么你要把我拆掉，那我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吗？没有我了，谁在吃饭，谁在睡觉，谁在赚钱养家呀？这也太可怕了吧。你看是不是又跳起来了，跟最开始听到这个不净观慈心观的这个反应如出一辙。因为我执是我们最根本最深层的执着，你说要拆它，那种本能的恐惧和抗拒，它会比抗拒戒色、抗拒原谅别人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说我这里再多说一遍，这个观呢不是直接就能够硬来的，它需要一个基础。对峙我执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你吃够了我执的苦， 你厌倦了被这个自我绑架的这个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这种体验啊，就是明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就因为那个我太爱面子了，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结果你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焦虑啊，内耗啊，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或者说你总想控制一切，想让一切都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呢生活偏偏就不如你的意啊，你就开始变得痛苦、愤怒、无力。你拼命的维护这个我，想让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我、认可我，结果呢你却活得越来越小心翼翼，越来越累啊。除非说有一天你真的觉得这个我啊就像一个沉重的不得了的包袱了，你背着它你走得好辛苦啊，你打心眼底感叹一句，这个我怎么这么麻烦呢，要是能把这个包袱给放下来该多轻松啊。好，当你有了这种感觉之后，你再来看这个戒分别观，你就不害怕了。因为你知道它不是要消灭你，它是来给你松绑的，它是要帮你把这个沉重的包袱一层一层的把它给拆开，让你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那这个戒分别观在静坐当中具体是怎么练的呢？它跟你平时偶尔可能也会想一下，对吧，这个身体只是血肉骨头那种概念呢，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啊。就像你平时可能也会想，人嘛不就是一副臭皮囊嘛，可是你想完了可能说没过几秒钟，你又继续为这副臭皮囊去涂脂抹粉，去为它牵肠挂肚，那只是一个平时啊，那只是一个非常苍白无力的一个念头而已。而在静坐当中呢，你是郑重其事的坐下来，把这个我啊当成了一个研究的对象，你仔仔细细的去分解它。那这里戒啊指的就是指四大啊，也就是四种最基本的元素，地水火风啊。这个呢是古代印度人理解世界的一种模型，那你呢啊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固态的、液态的、能量态的和气态的这四种特性。那具体的观法呢，就是说你盘好腿啊，你调好膝，开始反复的去拆解这个最执着的这个身体。首先啊，你从这个最实在的这个地界啊，也就是从这个固态开始，你去感受身体里面所有坚硬的、有支撑性的这个东西，头发是不是的啊，骨头是不是的，指甲是不是的，牙齿是不是的，你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扫描、去感知，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个身体是有这么多看似坚固的东西拼凑起来的。但是最重要的呢，你会观到这些头发它就是头发，它不是我，骨头就是骨头，它也不是我。然后呢你再去找水界啊，也就是液态，你去感知身体里面所有湿润流动性的东西，口水是不是，血液是不是，汗水、鼻涕、尿液是不是，你去感受这些液体在身体里面的存在，你会发现原来身体里面装满了这些粘稠的流动的这些东西，这些血液就是血液，它不是我，汗水也就是汗水，它也不是我。接着你再去找火界，也就是能量态，你去感知身体里面所有的温暖的能够产生热量的东西，比如说啊，你的体温是不是，你消化食物时那个看不见的火是不是，你去感受这个身体的这个温度，你会发现啊，这股暖气它就是暖气啊，它根本就不是我，它来了又走了，变了又变了，它更不是我了。最后呢你再去找风界啊，也就是气态，你去感知身体里面所有推动流动的这个力啊，你的呼吸是不是，你肚子里的气偶尔窜出来一下打嗝放屁是不是，血液能够流动那个推动力是不是，你去感受这些流动的这些力，你会发现这股气它也就只是气，它不是我，那个推动力它就是推动力，它也不是我。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身体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扫描了一遍了，你找到了地，你找到了水，找到了火，找到了风，但是你找到那个叫我的东西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那我这个能思考能分析的这个心啊，这个大脑不就是我吗？别着急啊，你现在再去观察这个心，这个大脑，对吧，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些念头一个接一个像水泡一样冒出来又破灭了，那个能思考的功能它真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人吗？ 那个的刚刚在生气的那个念头是我吗？如果说他是我，他现在怎么不见了？那个刚刚在观想的那个念头是我吗？他是不是来了又走了？对吧？你会发现你的心也不过是一堆感受，一堆想法，一堆情绪，认知在那边快速的流转变化，没有一个片刻是停住的，这里面也找不到一个独立不变的我存在啊。所以说经过这一番分解观察，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你原来死死抓住不放的我是什么，它不过是一堆固体、液体、能量、气体，再加上一堆啊不断生灭的念头感受暂时组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而已啊。就像是乐高积木拼成的机器人，你把它拆成一堆零件之后，那个机器人的这个概念呢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字了。那在这个漫长的细致的向内扫描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样的啊，也不是说你这样一扫描啊，你这个我执它就消失了，是你在这个扫描的过程当中，那个我执的习气啊也会像前面一样啊，它开始猛烈的开始反抗了，它会拼命的反对说，不对啊，我才不是一堆零件，我是真实的，我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你用的方法跟前面对峙这个奶茶瘾，对峙这个愤怒啊是一样的，你不去接他的茬儿，你不需要去跟他去争论说啊，不，你就是空的，你就是假的，你只是在他嚎叫的时候就不理他啊，你继续转身回到你的分解的工作上面啊，你继续去感知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啊，继续去观察那些念头的生灭，然后呢，经过你这样慢慢不断的这样的去观啊，那么你最后呢就会觉得啊，原来心里面那个紧紧抓着不敢松的那个东西，好像松开了，那种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别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看我的那种紧张感就剥落了一层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啊，会在你心里面弥散开来。第一次体验到原来不背的这个我是这么的清安自在呀。好，那这个呢就是戒分别观。当然最后还是提醒你一遍，这个戒分别观还是基础的对峙观，它只能够暂时的征服我们出众的我执，让你体验到无我的心安，它还不能够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我执的种子，那是到后面的正观啊才有的这个任务。但是呢，哪怕只是这样暂时的松绑，都足以让你尝到一点解脱的滋味了。那你有了这种体验，你以后在这个生活当中再被别人骂一句，再遇到不顺心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我要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偶尔的，哎，你可能会想起来，哎，那个我呢只是一堆积木，我在气什么呢啊？你的反应呢就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内耗呢就少了很多了，这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峙杂念的这个属息观。但这个属息观，我觉得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以前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呢。你在这个静坐的过程当中啊，你本来在那里念这个细圆守静止，对吧，你把这个呼吸安住在这个肚脐处，可是啊，你坐着坐着一大堆猛烈的杂念猛地向你扑过来，你怎么都止不住他们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很简单，就用数息观，你把注意力放在观察呼吸上，一呼一吸啊，一个完整的呼吸以后数一，然后再一呼一吸数二啊，一直数到十，但是数到十以后呢就不能数十一了，而是反过头来继续从一数到十。好了，你现在用数息的方法从一数到十，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怎么跑神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已经从一个狂风巨浪的一个状态变成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了，杂念虽然还有，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凶猛了，你的心已经初步的静下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继续数息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继续数息，那这个数的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多余的，让你不能够更深入安静的一个障碍了啊！就像一个人病好了，对吧？他就不需要吃药了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把这个数息的这个拐杖给他扔了，不数了，直接就进入到细圆守静止啊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直接把注意力安住在这个鼻端或者是肚脐处，或者说你的这个指的境界很高，对吧，你这个体真指你直接安住在那个觉知里面也可以。当然了，很有可能啊，你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在这个肚脐处啊，可能还没有过多久 啊，你突然呢又发现啊，这个注意力呢被这个贪欲拿跑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不净观啊把它拉回来，对吧？如果说是被嗔恚拿跑了，你就用慈心观啊把它拉回来。我被这个我执拉走了，你就用戒分别观啊，又到这个止的这个境界当中来。但是不管用哪种观呢，你都要清清楚楚的明白，你只要暂时的把这些强烈的杂念降服了之后，你的心此刻只要是已经初步的静下来以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去观了，不要继续再观那边奶茶，也不要继续再给那个讨厌的人去祝福了，你直接就转到这个西元守静止，把这个注意力安住在这个鼻端或者是肚脐处。因为如果说你一直不换，一直在那里观那个不清净的那个画面，反而可能还会让我们产生厌世排斥的心理，甚至还把自己搞得很恶心很难受。所以说这四种对治观完全是临时过度用的药，唯一的目标就是帮我们暂时的进入到止的那种状态，只要心静了，药就该停了，老老实实的安住在止上就行了。好，那四种对治观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但是你可能还记得视频一开始呢，我就说过了，视频这个智者大师呢把这个观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对治观，一种是正观。那正观又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啊，前面说的这个对治观，这个对治观呢，它是对症下药，是帮你把心里面翻腾的烦恼给暂时的压下去。而正观呢，就是你从内心深处潜意识深处直接去照见了，你已经亲证了一切烦恼一切现象的真实本质，就是无常啊，是苦是无我。他是从根上把这个贪欲也好嗔恚也好我执也好全都看破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呢，你甚至不需要像对治观那样刻意的去做一个观的一个动作了，你只是自然的安住在觉照当中。当贪欲刚冒头，你打心眼底就知道它只是虚妄的幻影，留不住也抓不着，你根本就不去理它啊，更不会被它牵着跑，它对你已经完全不起任何作用了，就像是一阵风吹过就吹过，心里面不留任何一丁点痕迹。所以说这个正观呢，它是不能学也不用学的。那你一听可能又糊涂了，大师兄，你刚把这个正观说的那么厉害，怎么又不能学又不用学了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你看我们前面念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西元止、自心止、属息观、不净观、慈心观，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呢都像是在擦一面镜子，你的心本来就是一面镜子，一面能够清清楚楚的照见万物的镜子。但是现在呢，它上面落满了灰，沾满了油污，这些呢就是你的贪欲嗔恚我执散乱。所以说你现在呢照什么都照不清，看什么都带一层脏东西。你念止啊，是为了让这面镜子先别晃啊，你念对治观是把镜子上面的这个油污一层一层把它给擦掉。这些呢都是可以学需要练的，因为它有方法有步骤有次第。但正观是什么呢？正观就是镜子擦干净了之后它自然的就能照。这个能照的功能是你学得来的吗？不是啊，它是镜子本身本来就有的，你不需要教一面干净的镜子你要怎么去照东西，它自然就能照啊，你也学不来，因为它不是一个技术动作。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练前面的对治观，练止，把那面镜子擦干净。那镜子擦干净了，正观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啊。所以说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修到最后不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新的东西，你只是把本来不属于你的那些灰尘去掉了，油污去掉了，让本来属于你的能照的那个能力显现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在老老实实的擦镜子。你不用整天去想正观到底是什么境界，正观要怎么去修，你想这些就是在镜子上面又蒙了一层灰啊，你只管擦，擦到一定程度你自己就知道什么是正观了。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对治观和这个正观捋清楚了。那么下一期视频呢我们会接着聊你在实际的静坐的时候还会遇到哪些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止观呢到底该怎么配合着用啊，比如说心尘了怎么办，心和法门不相应的怎么办，定慧不平衡的怎么办， 这些呢，我们下期视频再详细的聊。